聆听名人之言，体会成功之秘，
倾听人心之语，相逢百态生活。
人物杂志带你走进辽宁大学知名人物的内心世界。我是主播福东。
我是主播舒怡。
哎，舒怡，你看这春暖花开，阳光渐浓，这样一个百般色彩的季节，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自己年轻了不少啊？
哎，年轻什么，我本来就不老好吗？不过呀，现在这个季节的确是一个适合出行旅游的时节，但我可要告诉你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游玩的同时可不要忘了自己的学业哦。
嗯，那倒是，但相比于你说的旅游啊，我更喜欢文艺范儿的踏春活动，跳舞唱歌什么的。
哎，巧了，我们学校啊马上就要举办艺术节了，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也将同时展开，唱歌跳舞诗朗诵，了解一下。
哦，我怎么不知道？
那你接下来可要好好听了，我们今天请到了校学生会主席，来自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沈丽学姐，让她来给你讲一讲不光是活动，还有她属于自己的故事。欢迎学姐。
欢迎学姐。学姐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沈丽。
哎，学姐最近是不是很忙呢？近期校会是不是有很多的活动和工作要展开呢？
相信部分学院已经接到了通知，我们最近正在筹备辽宁大学鲜花深处艺术节，主要是为了今年9月份的辽宁大学70周年校庆做准备。除此之外呢，常规的活动我们就是在进行学生会的部门例会呀，以及社团的常态活动，还有我们这个学期新推出的辽宁大学上学青年成长论坛，相信呀，已经有同学参与过我们的活动了。
哎，那学姐，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艺术节，那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艺术节有什么活动吗？
目前呢，我们已经出了一个大致的筹备方案，具体的方案到时候也会逐步的落实到各个学院，届时将会涉及到合唱类、舞蹈类、短剧小品类以及短视频、微电影各类活动，相信会给大家呈现一个花样艺术节。
那学姐最喜欢什么活动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唱歌类的活动，因为平时我也很喜欢听音乐。
学姐一般喜欢听谁的歌啊？
我听的比较多的是民谣类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好妹妹乐队。
那刚才说学姐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吗？那学姐平时喜欢阅读什么样的书籍呢？
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老师推荐给我们的一些文学类的书籍之外，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旅游类的书籍，因为我觉得从那些书籍中能够获得一种放松的体验，也能够教会我用一种更棒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
那学姐认为读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认为读书的意义不在于你能够获得多少多少的知识，而在于你能够从书籍中得到一种提升，从而开阔你的视野，获得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
那除此之外，学姐还有没有其他别的业余爱好呢？
我平时业余的时候还喜欢看看电影啊，拍拍照啊，以及出去跟小伙伴打卡网红店呢。
那学姐推荐一部电影。
近期上映的我觉得很好的一部电影叫做《湮灭》，采用一种科幻的形式，但是告诉了我们人性的深层问题，我觉得是一部很值得反思和思考，也十分值得一看的电影，推荐给大家。
好的，谢谢学姐的推荐。那学姐，你是更多的喜欢自己拍自己呢，还是去拍别人呢？
都会涉及到，但是我其实更多的会接受别人给我拍照，因为我觉得能够用照片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和体验。
没错，大学四年，如果从大一开始就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大学四年过完之后，自己可能将会有一本影集，那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的。
那我们回到正题一点，学姐当时为什么会有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打算呢？您在学生会工作中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收获呢？
首先，这个问题我要先声明一下的就是，我之前是文学院的学生会主席，那么为什么要跳到校级这样一个平台来拓展自己呢？当时一方面也是由于我有一个学姐，当时她告诉我你可以去试一试， 但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的能力可能还有点欠缺，有点不敢去。后来学姐鼓励了我，并且学院的老师也积极地鼓励我，表示他们都很支持我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去试了一下，结果发现可能自己确确实实是有这个机会去为更多的人服务的，所以就走到了今天。
但我听学姐刚刚说的那一番过程是比较轻松比较愉快的，但我知道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很多的心酸，那学姐是如何解决这一方面的压力和困惑的呢？
我相信压力和困惑是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东西，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调节自己，去适应更好的生活压力。我认为在遇到压力和工作的焦虑的时候，首先我会告诉自己，焦虑是没有用的，一味的焦虑只会让自己的效率降低，而导致你并不能完成很好的任务。在调整好自己之后，我会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件工作，哪怕工作很繁重，那么我就会逐步的制定好工作计划，一步一步的去落实。在落实的过程中，我也会慢慢的找到自己的逻辑，也会慢慢的总结出自己的办事方法，那么以后我也就会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就不至于那么有压力和那么焦虑了。
压力即是动力，学姐已经到了这种层次了，看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向学姐学习啊。那身为一名学生干部，学习和工作方面都需要进行很多很多的沟通，那请问学姐都有着哪一些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呢？
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教给大家一个小秘诀，就是四个字，将心比心。我个人也是不断的在将这四个字做到更好。我认为每个人都要理性客观的待人待物，一定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为他人思考，那么在这种立场之下，你做的一些事情才能够更容易的被得到他人的理解，他人也能够更好的来回馈于你，那么人与人相处就会更加的真诚。我认为我们交朋友都必须要有一颗真诚的心，不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必须要以诚待人，以诚待事。
没错，我觉得也是，人与人的交往需要一颗真心作为沟通的纽带。那么我们除了跟同学平时有交流，我们跟老师的交流也是蛮多的，那学姐作为校会主席肯定会和老师有更多的接触，你觉得应该如何和老师相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首先我们要先摆正好自己跟老师的一个关系定位，我们是学生，必不可少的就会和老师有接触，那么首先就千万不能躲着老师，不能对老师有过多的消极态度。我认为我们要更主动的去和老师多沟通，在学术上老师会给我们一些不错的建议，在工作上老师也会指导我们更好的去处事，但是我认为我们也不能够跟老师走得太近，一定要端正好自己学生的这个身份，处理好老师和同学，同学和同学之间的关系。
那学姐，你现在在校学生会担任着很重要的职务，可以分享一下你对人才选择有什么样的标准吗？或者说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你的得力助手，你会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呢？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关键在于他的全面发展，首先我会考虑他是否有一个统筹的能力，在一个团队的核心位置，这个人就必须要有领导力以及统筹事务的能力，当他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统筹好自己的个人事务和学生工作之间关系，也能够及时的统筹好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人际交往的关系，并且我认为这个人还必须要有责任意识，要有大局观念，我十分看重责任感这个东西，一个人具备了责任感，他就会具备团队意识，只有在团队中明确了自己的责任，那么这个人才能够担得起这一份使命。
但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啊，你问了这么多工作方面的问题，我还是比较喜欢生活方面的。学姐刚刚也提到了将心比心，我想学姐这样一个很会照顾人，很会与朋友相处的人，那么她的大学生活一定是非常的丰富，不是和工作，而是和自己的生活中的朋友。 那学姐，你在过去大学三年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事情可以跟室友或者跟其他的朋友呢？
回忆起来，我突然想起来，那是在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室友发烧了，而且还挺严重的。当时正好是在学校举办十佳歌手的决赛，本来那天晚上我可能会去为我喜欢的歌手捧场，但是当时室友突然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希望要去趟医院。我二话不说地陪了他去，那天晚上打点滴也打到很晚，到12点多才回了寝室。也是在那一次之后，让我跟室友的关系一下变得亲密了很多。在那之后，我也开始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开始能够思考如何去交朋友，如何去维持一段好的友谊。
学姐还真是细心。那学姐，我还有一个小问题，你和你的室友都12点多了，怎么回的寝室呢？
这呀，就要说到我们 B2楼的大爷了。当时大爷已经睡了，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大爷能不能给我们开开门，结果大爷眯心着眼就爬了起来，二话不说的给我们开了门，还不停的关心我们说病情是不是严重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和大爷说。当时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再次我也要感谢一下辽宁大学所有最可爱的大爷们。
感谢所有的大爷们。那通过刚刚跟学姐的聊天呢，我觉得学姐是一个比较乐天派的人。那学姐，你自己对自己的性格有没有一个定位呢？
确确实实，其实在大一的心理课上我就做过调查，我自己是一个胆汁质和多血质的人，也就是俗话常说的乐天主义的人。我遇事的时候会比较积极一点，人也会比较随和一点。我认为我们只有对生活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生活才会还以一种积极的方式。
但是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摩擦或者是小焦虑，那学姐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呢？
在遇到焦虑的时候，我会选择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当一件事情很烦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暂时的放下这件事情，比如说去跑跑步啊，听音乐啊，或者是参与一些别的活动，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之后再来思考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当时的思维模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你就能够更客观更理性的去分析自己，去找到解决事情的方式。
没错，其实这也是乐天派这种人的一个心理好处，他会不把一些困难留给自己身上，而是转移注意力。很多人都觉得人要注重培养能力，那么在学姐眼里，能力到底是什么？包含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能力就是完成一件事情的力量，它包括很多方面，可以包括自我调节的能力。比如说他在遇到一些焦虑啊，一些工作压力的时候，他能不能很好的及时的把自己的负面情绪抛弃掉，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去看待。而且呢，还包括一些人际交往的能力。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中，就不免的要和人打交道，如何协调好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门学问。此外呢，我认为还包括统筹能力啊，语言表达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在走上社会之后都会用到的一些能力。我认为大学就应该着重的开始培养自己这些方面。
学姐的能力就非常的强，那学姐，你看你的能力是除了学生会工作所积攒下来的能力之外，有没有在社会当中所获得的呢？就比如说你在大学期间有没有实习或者自己工作的经历？
在大学期间的时候我没有自己工作，但是我有参与过社会实践以及一些实习。比如说我曾经在一个暑期在家里给小孩子们当过家教，我当时教的课程主要是英语，给3年级到初3年级不等的孩子们教授课程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天真的眼光和求学的渴望能够触发你内心的一种感动。也是自那以后，我开始对教师这个行业抱有一种崇高和向往的心态。
据我们了解呢，学姐已经是考过了教师从业资格证的，那学姐是想毕业之后直接从事教育这一方面的事业吗？
这个是我的人生规划之一，但是不代表我毕业之后会马上从事， 因为我认为要成为一个专业的从教人员，还必须具备更专业的素养。我认为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足以，所以呢，我还打算在毕业之后继续深造，在学业上更进一步，以后到社会中才能够更好的教书育人。
没错，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那么学姐，关于大学学习与生活，学姐有什么要对学弟学妹们说的吗？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之谈吗？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要永远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不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以后，都要谨记时间不待人，我们必须要在仅有的时间中及时地学会在娱乐和学习中找到自我所热爱的方向。在大学的四年中，一定要及时地锻炼自己，一定要不断地去发掘自己所热爱的东西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不会迷茫，我们才有一生值得去热爱的东西。
对对对，找到我们真正热爱的，真正能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或许才是我们大学最重要的目标。
没错，那同时呢，也是号召大家在接下来的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中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找到自己所喜欢的，用这样的方式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导播李婉芷、王潇涵，感谢记者团成员陈晴晴、李怡泽、林雨琦、戴天怡，同时呢，也再次感谢沈丽学姐的到来。
这里是人物杂志，带给你最真实的故事。
我是主播福东，
我是主播舒怡，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